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9月17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借着广播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来聆听主道，透过神的仆人鲍维军牧师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希望你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动，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带导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九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鲍维军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5讲，列国的先知。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6讲，公义与怜悯。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拿书1章1到12节，约拿书1章1到12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鲍牧师的分享。
感谢神再有机会在大家面前分享神的说话，
感谢神再有机会在大家面前分享神的话语。
转播站的弟兄姊妹未必知道城镇那种的气氛，
转播站的弟兄姐妹，你不一定知道城镇这里的气氛。
唔好以为城镇嘅人坐喺度硬硬脚好开心。
不要以为这个城镇的人在坐在这里翘起脚很开心。
好多系排咗好耐队先入到嚟嘅今晚。
很多人是排队很久才走进来。
我7点几迟到嘅时候，仲见到好多人兜几个圈先入到嚟嘅。
我7点多迟到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人转了好多圈排队才走进来。
今日系星期六，香港特别塞车。
今天是星期六，香港特别塞车。
我今日喺酒店离开嘅时候，
我今天在酒店离开的时候，
预咗时间去嚟到呢度。
有时间离开来到这里。
点解半个钟头都冇车？
但是等了半个钟头也没有车。
咁我祈祷求天使啦。
我祷告求天使啦。
好罕有喺一个路口入边有12个人排的士。
很少有在一个路口有12个人在你排队等等的士。
我是排第二个，
我是排第二个人。
但是呢，一路的士半个钟头都没一架，
但这个计程车半个钟头也没有来。
我硬住头皮去跟上面人倾下计，
我就硬着头皮跟我前面的人谈话。
他终于肯接我一程，
他终于肯借我一程。
我就说，如果一来的时候我可以借你的车去一程。
他说可不可以车一来我就借你的车我也走一程。
感恩神，他又去九龙城。
那他也来九龙城。
咁經過城鎮嘅時候咧，
那經過城鎮的時候呢，這個教會的時候呢，
我同佢講話幾千人等住我嘅。
那我說有幾千人在那裡等我。
但我再諗翻起之前嗰幾晚講道，
那我就想起前幾天晚上的講道，
以斯帖記，
以斯帖记，
神必从别处兴起拯救，
神必从别处兴起拯救。
咁我谂可能嚟都 OK 嘅。
那我想我不来也 OK 了。
令我谂翻起喺读书嘅时候，
那也想起在读书的时候，
喺哈佛研究院有个哲学嘅大楼，
在哈佛校园研究的有一个研究楼的哲学大楼。
嗰个大楼出名就系有啲哲学家出嚟咧，就系唔相信神嘅存在等等吓。
那个大学那个大楼出名，就是有些哲学家他出来，他是不相信神的，
以人嘅理性去分析。分析人间的智慧，
他是用人的知识来分析人间的智慧。
但最尴尬就是那个大楼上面刻了一句说话，
但最尴尬的是那个大楼上面刻了一段话语，
就是很明显古时起大楼的人去刻了上去的，
很明显是古时候的人建筑那大楼的人刻在上面。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
我们今天有机会在神面前侍奉，
我们今天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侍奉，
大家有机会在这里听到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大家有机会今天在这里听到全部是神的恩典。
万一有任何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万一有任何我们觉得值得骄傲的地方，
神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需要为神工作的。
神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为神工作的，
或者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一个人为他工作的，
或者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一个人为他工作的。
今天我们看一段圣经是大家熟悉的经文，
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大家熟悉的经文，
约拿书那几章圣经，
是约拿书的几章经文。
万一你离开主学的年纪太远，
万一你离开主入学的年纪太远，
我同你重温一下约拿书的大纲。
我跟你重温一下约拿书的大纲。
我掀翻到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们打开约拿书的第一章。
约拿书第一章是耶和华对约拿讲说话。
约拿书第一章是耶和华跟约拿讲话，
要他去到尼尼微城那里去传福音，
要他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
即是换个说话要往东边走。
换句话讲是要往东边走。
他听见的时候，
他听到以后
就往西边走，
就往西边走。
到了一个港口的时候要上船，
到了一个港口以后他就上船，
上船之后，
上船之后
突然间起了大风，
突然起了大风。
跟着这些人就说，究竟谁犯了错有这样的惩罚，
跟着这些人说究竟谁犯了错有了这样的情况。
约拿知道是自己，
约拿知道是他自己，
叫人哋将佢掟落听落海入边，
叫别人把他扔在海里面。
呢个第一章，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海入边，有条大鱼。
第二章在海里面有一条大鱼，
去吞咗约拿，
把约拿吞下去。
约拿喺鱼肚入边去祷告，
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
呢个系第二章，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章，
佢同其他传道人唔同。
他跟其他的传道人不同，
开布道会有人信主他很不高兴，
开布道会有人信主他很不高兴。
一讲福音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人都回转了，
一讲福音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人都回转了。
他说有没有搞错啊，
他说有没有搞错呀。
这个第三章，
这是第三章。
第四章，
第四章，
神同佢去讨论啦。
神跟他讨论了，
你做咩咁样，
你为什么这样呢？
所以神俾棵树佢，
所以神就给他一棵树
遮阴，
给他遮阴。
咁上下拎走棵树，
大概的时候呢就把那棵树拿走了，
激下佢，
就使他生气，
睇下约拿咩反应，
看看约拿有什么反应。
约拿到最后，
约拿到最后
话，我发怒到死都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我发脾气到死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约拿书的大纲，
这是约拿书的大纲。
今晚我只是处理一个问题，
今天晚上我只处理一个问题。
你排这么久队，我今晚只是处理一个问题。
你排队这么久进来，我只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约拿这么兴，
为什么约拿这么生气。
我们说为什么约拿这么兴，
我们说为什么约拿这么兴奋。
我这几晚去看呼召技术的时候，
我们这几天晚上去看呼召的技术的时候，
知道神呼召一个先知，
知道神呼召一个先知，
在异象当中等等叫向他显现，
是在异象等等向他显现。
那先知通常都有个正常反应的，
但是先知通常有一个正常反应。
你有没有搞错找我，
你有没有搞错你来找我。
摩西就说我都没口才的，
摩西就说我是没有口才的。
以赛亚就说我活在不洁的人当中，
以赛亚就说我是在不洁的人当中，
我自己嘴唇都不洁，
我的嘴唇也不洁。
所以每个先知都有这样的第一个 reaction， 第一个反应的，
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有第一个这样的反应。
那通常呢，神就会安慰一个先知了，
通常呢神就会安慰这个先知了，
跟着先知就会乖乖地就遵行神的旨意继续做啦，
然后先知就乖乖地遵行神的旨意去释放了。
但是一段圣经就不同，
但是这一段圣经就不同，
因为整段圣经在了其中一部那里，
但是整段圣经就在其中那 那一部
卡住了，
就是停在那里，
就是他反对那部，
就是他反对的那一部分。
四章都是讲紧他仍然反对，我不肯去。
四章都讲他是反对，他不肯去的。
纵然他去了之后，他仍然是反对之前去了。
他就算是去了，他还是反对自己，他为什么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呼召技术。
所以这是奇怪的呼召的记载。
我们往往不是特别喜欢约拿。
我们往往不太喜欢约拿。
有没有人起仔的名字叫约拿？
有没有叫孩子的名字叫约拿？
有都未定的，
也可能有人有。
其实约拿一定不是一个差的人，
约拿不一定是一个很差的人，
他相信应该是侍奉耶和华一段日子的了，
我们相信他一定侍奉耶和华有一段日子了，
相信他也是熟悉旧约圣经的，
相信他是熟悉旧约圣经的，
所以神差派他去做宣教士，
所以神差派他去做宣教士。
但有什么是卡住约拿呢？
但是有什么能够使约拿塞在那里呢？
点解佢咁唔高兴？
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
咁我就问呢本书究竟讲乜嘢？
那我们就问这本书究竟讲什么？
约拿书系讲乜嘢？
约拿书是讲什么？
当然我哋知道尼尼微城系外邦敌挡神子民嘅邦国嘅一个首都。
当然我们知道尼尼微城是它是外邦敌挡神的这样的一个城邦的国家。
所以可能神呼召神的子民一个先知去到敌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神呼召神的子民一个先知去到敌邦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这本书纯粹是讲紧对外邦人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本书纯粹是讲对外邦人传福音，
跟着我们就说约拿调戏不顺，因为要对外邦人传福音，
接着就说约拿的他那个性情不顺，他就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不是这样呢？
我相信又不一定。
我相信也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呢？
为什么不一定呢？
其实约拿都相当不错的，看清楚
一点。其实看清楚一点，约拿也是相当不错的。
我看回第一章。
我们看第一章。
约拿书第一章，他上了船之后。
约拿书第一章，他上了船以后。
上了船之后，有风暴的时候，
有风暴的时候，
似乎整个船的人都是外邦人，
似乎整条船的人都是外邦人，
往西边的地方去，
是往西边的一个地方去。
你估约拿有什么反应？
你猜想约拿有什么反应？
首先如果他是这么憎外邦人的时候，就未必一定会跟外邦人同船的。
首先他这么讨厌外邦人，就不一定跟外邦人同船。
虽然这个论点都不是最强，
所以虽然这个论点也不是最强的，
但其中一节值得我们留意，
但是其中一节值得我们留意。
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
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
约拿对他们这帮外邦人这样说，
约拿对他们这帮外邦人这样说，
你将我抬起来，
你将我抬起来，
抛在 海中，
抛在海中，
海就平静了，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遭这 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我知道你们遭这大灾是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
有没有留意这句圣经？
你们有没有留意这句圣经？
约拿很伟大的，
约拿很伟大呀，
甘心去牺牲自己性命去救其他人，
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其他的人。
他不是说打风而已，可能第二个或者是可能个气候到之类，
他不会说是因为一个台风啊，可能是因为你们别人呢，然后这个气候到了等等。
一被人问一讲风的时候，是我
一被人问的时候，他说是我，
不单止说是我，
不单单是我，
他说你掟我落海就搞定了，
他说你们把我投到海里面就平静了。
一个很憎恨外邦人的人会不会这样做？
一个很憎恨外邦人的人会不会这样做呢？
牺牲自己性命去救同船的外邦人，
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同船的外邦人，
我相信未必一定会这样做，
我相信不一定会这样做的。
详细想的时候，约拿其实是挺有骨气的，
详细的去想的时候发现约拿很有骨气的，
可能改个仔都名为约拿都没错，
可能有一个孩子你给他起名叫约拿也不是错的，
因为他有骨气，
因为他有骨气，
他有原则，
他有原则，
觉得是我错掟我落海啦，
他说是我错把我扔到海里面。
第二个原因，我相信这里不是讲外邦人得救，
第二个原因我相信这不是讲外邦人得救，
就是第四章的结论，
就是第四章的结论。
第四章整个什么有棵树啊，有个影子啊，那些结论是跟外邦人完全没有关系的。
第四章的结论呢，讲到有棵树啊，有影子啊等等，那个是跟外邦人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真的讲外邦人传福音，第三章就可以完的了。
如果讲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神已经证明了福音可以去到外邦人那里的。
因为神已经证明了福音可以去到外邦人那里啊。
最多是加多一句。
最多就是加多一句。
因此你们看吧。
因此你们看吧。
福音的确可以去到外邦人那里去。
福音的确可以去到外邦人那里。
这样已经够了。
这样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有第四章的。
不需要有第四章。
所以我相信约拿条气不顺呢，不是因为外邦人那么简单。
我相信约拿的那条气不顺利，不是去外邦人传福音那么简单。
当然可能 有关系，因为尼尼微城人都不放好人的那班，是吧？
当然也可能是有关系。
但如果不是纯粹是外邦人得救的问题的话，
如果不纯粹是外邦人得救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约拿这么激气？
为什么约拿这么生气？
我相信他激气的原因，
我相信他生气的原因是，
是因为他有骨气，
他有骨气。
或者用圣经的说话，
或者用圣经的话语，
他觉得世界上应该有公义的，
他觉得世界上应该有公义的，
不是一个外邦人的问题，
不是一个外邦人的问题，
是公义与否的问题，
是公义与否的问题。
世间上面还有没有公义？
世间上还有没有公义？
神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神是不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你留意睇下，
你留意看一下。
一开始嘅时候叫佢去尼尼微城嗰度传福音，
一开始叫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
但系嗰班人系敌挡神嘅子民嘅，
但是那些人是抵挡神的子民啦。
若拿知道嗰班人如果接受福音咧，就冇咗嗰种嘅惩罚噶啦。
约拿知道那些人接受福音就没有那些惩罚了。
咁公义嗰条数又点计啊？
那公义的这笔账要怎么计算呢？
你用呢个角度睇好多节你就明白啦。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很多的经文你就明白了。
一章十二节，
一章十二节，
公理啊嘛，
公理嘛。
佢自己知道系因为佢个缘故，有风暴嘅。
他自己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是有风暴的。
谂都唔谂就跳落海啦。
想都不想就掉进海里面了。
因为若论公理，冇理由其他人要因为佢个缘故成条船沉咗嘅。
因为论到公理，没有缘故叫其他的人因着他而整条船沉没。
佢系一个有骨气嘅先知。
他是一位有骨气的先知。
我睇埋第四章啦。
我们看第四章了。
如果你明白公义是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明白公义是一个问题的话，
你就明白第四章为什么要存在，
你就明白第四章为什么会存在。
因为第四章就是讨论一个公义的问题。
因为第四章就是讨论公义的问题。
神啊，你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神啊，你是不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我们看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四章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
且甚发怒。
你而家明白，有人信主佢唔高兴，唔系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嘅先知。
你现在明白，有人信主他不高兴，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先知，
系违背佢公义嘅良心啊，
而是违背了他公义的良心。
你都试过啦，系咪啊？
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啦。
好憎一个人，
你很讨厌一个人，
唔系基督徒嚟嘅，
那个人不是基督徒，
或者系某个历史时刻有个领袖系好差嘅独裁者，
或者在历史的时刻里面有一个领袖是很差的、很坏的独裁。
有时你都惊噶，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怕的。
你唔会讲出嚟，你心咁谂。
你没有讲出来，你心里面这样想。
哎呀，佢临死嗰秒钟信耶稣就惨啦。
临死的那一秒，他信耶稣的话就凄惨了。
冇晒公义，
就没有公义了。
上天堂住我隔篱，
上天堂坐在我旁边。
我都会咁谂噶，
我们也会这样想，
因为冇公义啊嘛，
因为没有公义嘛。
我哋咁辛苦要唱诗班，系嘛？
我们有这么辛苦来到来做诗班。
佢一世做啲衰嘢，
他一世做坏事。
临死嗰秒钟啊，我信耶稣上天堂。
临死那一秒，他信耶稣上了天堂。
边度有公义啊？
哪里有公义啊？
我哋都可能扯甚发怒啊！
我们也是非常发脾气啊！
嗱，睇第二节啦。
我们看第二节，
四章第二节。
四章二节。
耶和华，我在本城嘅时候一早同你讲咗啦，咁。
耶和华，我在本城的时候一早就跟你讲过了。
我知道你系有恩典有怜悯嘅神。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这一句就是整本书的关键。
这一句就是整本书的关键。
但是你只是看这节又不够的，
但是你单单看这一节还不够，
因为这节原来是约拿引用旧约圣经，
因为这一节是约拿引用旧约圣经。
我就讲咗啦，佢系一个有资格嘅先知。
我们讲过了，他是有资格的先知。
佢熟悉旧约圣经，
他熟悉旧约圣经。
所以有需要嘅时候，佢可以引用旧约经文嘅。
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他引用旧约经文。
呢个时候佢系引用紧出埃及嘅一段经文。
这个时候他引用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
嗱，你有圣经，将手唔好放开，唔好离开约拿约拿书先。
你如果有圣经，你的手不要这个放开，离开约拿书。
但我哋掀去出埃及记比较下两段经文。
但是我们打开出埃及记比较两段经文。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
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六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等等，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等等。
这句咪就是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引用那句咯。
这一句就是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引用的那一句了。
不要放手，不要离开出埃及记。
你不要放手，不要离开出埃及记。
但是看第四，看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啦。
我们再看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
耶和华在我在本国时候不是这样讲了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等等。
那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讲过了吗？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等等。
但是呢，
但是
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至第七节的时候，
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的时候，
约拿改了最后那句，
约拿改了最后那一句。
所以我们掀回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至第七节了。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了。
之前我都读了，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等等。
之前我们读过了，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等等。
但第七节下半节呢？
第七节下半节呢？
耶和华，你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到三四代。
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记没错，有讲到神的慈爱。
出埃及记不错，讲到神的慈爱。
但是说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
但是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出埃及记是讲到神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没错，
没有错。出埃及记讲到神是慈爱的神，
但是神是一个绝对公义的上帝。
但是神是绝对公义的上帝。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会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
会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
三四代已经代表他的慈爱了。
三四代已经代表他的慈爱了。
因为如果神祝福人是一千代的，
因为神祝福人是一千代的，
咒诅相比底下就少很多了。
咒诅相比之下就小很多。
但他仍然有公义的原则。
但是他仍然有公义的原则。
人犯罪，他会追讨那个罪，直至到三四代。
人犯罪，他会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来看下约拿书那句是怎样。
那我们看约拿书那句是怎么样的呢？
四章第二节。
四章第二节。
上半节是完全一样，跟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上半节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七节是完全一样的。
但跟着那句呢？
但是接下的那一句呢？
有丰盛的慈爱之后那句呢？
有丰盛的慈爱之后那一句呢？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这一句就正正是出埃及记那句的反面。
这句正正是出埃及记那句的反面。
出埃及记就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出埃及记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但约拿现在知道了，
但是约拿现在知道了，
原来耶和华可以后悔不降他所说要降的灾的，
原来耶和华可以后悔不降他所要降的灾害。
耶和华一早呼召约拿的时候，
耶和华很早就呼召约拿的时候，
这个先知比任何先知更加醒，
这个先知就比任何一个先知更加清醒聪明。
这个是夸张地说，
这是夸张的讲法。
第一讲他知道耶和华去哪条路，
但是一讲他就知道耶和华会走哪一条路，
结果尼尼微城不是去咒诅他们，
结果去尼尼微城不是去咒诅他们，
是讲福音，
是讲福音。
他知道这是大件事了，
他说知道这事是大事了，
因为耶和华会破坏他公义的原则，
因为耶和华会破坏他的公义的原则。
约拿很喜欢出埃及记那个上帝的，
约拿很喜欢出埃及记的那位上帝，
有丰盛的慈爱，没错，
不错，有丰盛的慈爱。
但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是约拿喜欢的耶和华。
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约拿喜欢的耶和华。
但约拿已经讲了，
但是耶和华已经讲了，
约拿就说，他说我未离开醒的时候一早跟他讲了，你一定会后悔所说要降的灾不会降。
约拿说我没有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你一定会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害。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和约拿书的不同之处，
这就是出埃及记和约拿书不同之处。
这个就是整本约拿书的中心，
这就是整本约拿书的中心。
耶和华有公义的原则，
耶和华有公义的原则。
但约拿书告诉我，原来耶和华都是一个恩典的上帝。
但是约拿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也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
对一般支持公义的人来讲，
对一些支持公义的人来说，
不是容易啃得落，
不是容易消化的，
不是这么容易接受神可以无端有恩典的，
他不能够这么容易接受神无缘无故的有恩典。
公义的嘛，凡事有公义的嘛，
公义凡事都是有公义的，
你做了 A 一定是 B 的，
你做了 A 一定会有 B 的。
为什么无端有恩典原则是整到 A 又变成不是 B 的？
怎么有一个恩典的原则是 A 不能变成 B 呢？
约拿就是很不信这件事，
约拿就很不相信这件事。
你看看第四章怎么说，
你看第四章怎么说呢？
这样看第四章就明白了，
你这样看第四章就明白了。
我们看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现在耶和华跟他讲道理了，
现在耶和华跟他讲道理，
他知道这是约拿的问题，
他知道这是约拿的问题。
他说你无啦啦坐在这
里，他说你无啦啦的坐在那里，
我给你棵树，
我给你一棵树，
我给你棵树你是无啦啦的，
我给你一棵树是无缘无故的。
如果合乎于你，你冇应该有棵树噶。
如果合乎道理的话，没有理由有一棵树给你。
所以如果你有棵树嘅话，你咁合唔合乎于你啊？
那有一棵树的话，合不合乎于道理呢？
如果你咁中意讲公义嘅原则，你做咗乜嘢去赚取呢棵树啊？
如果你那么喜欢公义的原则，你做了什么能够赚取这棵树呢？
第四章不是讲外邦人得不得救的问题了，
第四章就不是讲外邦人得不得救的问题了，
而是什么叫做合理的问题，
而是什么叫做合理的问题，
还是神的属性的问题，
而且是神的属性的问题。
第八世纪之前，
第八世纪之前，
以色列人明白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以色列人明白神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甚至明白在公义里面他有慈爱，
甚至明白他在公义里面有慈爱。
但第八世纪之前不是太多文章去讨论到神会后悔不降所说要降的灾的，
但是第八世纪之前没有很多文章去讨论神会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约拿书要介绍这个的观念了，
约拿书要介绍这一个观念，
上帝不单只是有公义的上帝，
上帝不单是有公义的上帝，
还是有恩典的上帝，
而且是有恩典的上帝。
再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拗到不定的时候，
争论到不能够有结果的时候，
第九节，
第九节
神对约拿说，
神对约拿说，
你咁嬲到咁犀利，
你这么厉害的生气，
因为而家冇棵树啦，
因为现在没有这棵树了，
咁又合唔合乎于你咧？
这样合不合乎理呢？
约拿答得又几好笑喎、啊。
约拿的回答很好笑。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于你。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
我情愿嬲到死我都唔睬你。
我情愿气死也不睬你。
因为你都唔系公义嘅上帝嘅。
因为你不是公义的上帝。
佢拗唔赢上帝嘅，其实
他不能跟上帝争论胜利，
因为自己系恩典嘅接受者嚟噶嘛。
因为他自己是恩典的接受者，
佢唯有嬲咯，
他只有发脾气了。
系冇理由嘅人先嬲嘅，通常
是没有理由的人才发脾气，通常是这样。
呢个就系最后一句约拿讲嘅说话啦。
这就是约拿所讲的最后一句话语。
约拿揸住公义嘅原则。
约拿抓住公义的原则，
有咩后果啊？
有什么后果呢？
最少有两个后果。
最少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
佢可以成为圣经历史入边第一个跨国嘅宣教士。
他可以成为圣经历史里面第一个跨国的宣教士。
如果佢醒定嘅话，
如果他好好做的话，
所有宣教机构今日都叫做约拿会啦，系嘛？
所有的宣教机构今天都叫约拿会。
因为第一个蒙神呼召去到外国传福音嘅宣教士，
因为他是第一个蒙神呼召到外国宣教的宣教士。
呢个好可惜，
这个很可惜。
喺神嘅救赎计划有一个最重要嘅一环，佢可以做嗰环嘅。
在神救赎计划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环，他可以做那一环，
做唔到，
他没有做到。
但系我谂更加可惜系第二方面，
更加可惜的是第二方面，
佢因为公义嘅原则，
他因为公义的原则，
应该系嬲尼尼微城人嘅，
应该是向尼尼微城的人发脾气，
但系最后嬲咗上帝，
最后他向神发脾气。
应该系望住尼尼微城嘅人，就觉得你哋违反咗公理吓。
他应该对尼尼微城的人说：“你们违反了公理，
因为做错事应该是受苦的，
因为做错事情应该是受苦的。”
但他不是只是嬲尼尼微城人，
但是他不单单是对尼尼微城的人发怒，
他最后跟神关系出现了问题。
他最后跟神的关系也出现问题。
心理学家就话俾你听，
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现象很普通的，
这个现象是很普通的。
你同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跟一个人关系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同另外一组关系又会有问题的了，
你就会跟另外一组也有问题了。
你试下，
你试试看，
去睇下心理学家，
你去看一下心理学家，
你话俾佢听你同你太太有问题啊，
你告诉他你跟你太太有问题，
佢就问你，
他就问你，
你童年长大同阿妈点噶？咁
你童年长大，你跟你母亲怎么样啊？
咁我话关你咩事啊？我同阿妈点？
我关你什么事情啊？我跟我母亲的关系。
咁佢有关系，因为一个关系就影响第二个关系噶啦。
有关系，因为一个关系就影响第二个关系。
所以一啲叻嘅心理学家就会问到根源噶。
所以很好的心理学家，他就会追究到根源的。
佢唔会问你琴晚有咩嗌交啊？咁。
他不会问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吵架呀？
呢啲系肤浅嘅咋？
这是很肤浅的。
佢应该问你三岁嘅时候点算啊？咁。
他应该问你三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
由问题根源讲起啊。
由根源开始讲起。
约拿书就系咁样。
约拿书也是这样。
因为一组嘅关系。
因为一组的关系。
影响第二组嘅关系。
影响了第二组的关系。
因为同人嘅关系。
因为跟人的关系
影响同上帝的关系，
影响了跟上帝的关系，
这个是最可惜的事情，
这是最可惜的事情。
约拿书是讲什么？
约拿书讲什么？
公义的原则，
公义的原则，
恩典的道理，
因恩典的道理。
我们今天是不是抓住公义的原则，
我们今天是不是抓住公义的原则
去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
去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
以致我们和上帝关系出现了问题，
以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有摩擦，
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有摩擦，
我都说明明是我对的嘛，
我们说明明是我对的，
这个不就是合乎于你的说话咯，
这就是这里合乎理的这样的话了。
按理肯定是他错的，
按着理肯定是他错的，
我就嬲他一世，
我就生他气一生。
但系估唔到就系因为咁样。
但想不到就是因为这样，
同神嘅关系都破位，
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唔单止系因为心理学 A 等于 B 嗰个问题咁简单，
不单是心理学 A 等于 B 这个问题这么简单，
而系我与同神关系其实系基于恩典嘅。
而是我跟神的关系是基于恩典的，
是神恩典去拯救我们的，
是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
如果是凭着你去跟弟兄姐妹有摩擦的时候，
因为凭着你跟弟兄姐妹有摩擦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上帝听，
我们就告诉上帝听，
神啊，你都可以用公理去审判我，
神啊，你也可以用公理来审判我，
这样才公平嘛，
这样才公平嘛。
你用公理审判弟兄姐妹，
你用公平去审判弟兄姐妹，
你就够胆跟神这样说，
你也够胆就这样跟神讲，
神啊，你可以用同样用公理去审判我。
神啊，你也同样用公理来审判我。
但系唔可以调转噶。
但是不可以转过来。
神啊，你用恩典去接受我。
神啊，你用恩典接受我。
让我用公理去审判弟兄姊妹。
然后我用公理去审判弟兄姐妹。
呢个就系嗰棵树嘅问题啦。
这就是这棵树的问题了。
俾咗棵树约拿。
神给他一棵树。
拎走嘅时候。
然后拿走的时候。
佢以为发怒合乎于你添。
他觉得发怒合乎于你。
但佢冇做嘢系有棵树噶。
他没有做事情却有一棵树，
纯粹神恩典，
纯粹是神的恩典。
原来先知被神呼召都是纯粹神恩典，
先知被神呼召也纯粹是神的恩典。
但竟然约拿够胆死，他用公义去审判弟兄姊妹。
但是他竟然够胆为神而死，他用公理去审判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约拿书的问题，
这就是约拿书的问题。
那后果都一样的，
那后果是一样的。
我们跟弟兄姊妹如果有摩擦的时候，
我们跟弟兄姐妹如果有摩擦的时候，
就毁坏我和父神的关系，
就毁坏了我们跟父神的关系。
没人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可以这样说。
我和神有好关系，
我跟神有好的关系，
只不过我和弟兄姊妹没好关系啫。咁
只不过是我跟弟兄姐妹没有好的关系而已。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如果你和神有好关系是基于恩典的时候，
因为你跟神的好关系是基于恩典的时候，
我就要去以恩典待弟兄姊妹，
我们就要以恩典对待弟兄姐妹。
因为每一次饶恕的时候，
因为每一次饶恕的时候，
你就告诉别人我是靠这个十字架恩典得救，
你就告诉别人你是靠十字架的恩典得救。
每一次唔饶恕嘅时候，
每一次不饶恕的时候，
就话我唔需要十字架恩典嘅，
就是说我不需要十字架的恩典。
我哋彼此以礼相待吧，
我们彼此以礼来相待吧。
有边个人够胆讲咁样嘅说话？
有哪一个人够胆量讲这样的话？
自从嗰两年之后，
自从那两年以后，
我相信我哋系需要传饶恕嘅福音。
我相信我们要传饶恕的福音，
福音书不停去提饶恕，
福音书不停地去提饶恕，
保罗不停提饶恕，
保罗不停地提饶恕，
连主祷文都提饶恕，
连主祷文也提饶恕。
因为我们饶恕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饶恕弟兄姐妹，
代表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恩典，
代表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恩典。
圣经不是叫我们做一班乖仔乖女所以要饶恕，不是这样的原因。
圣经不是说要我们做一个很乖的儿子很乖的女儿所以要去饶恕，
而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时候，我就要以此恩去彼此相待。
而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用这个恩典去彼此相待。
之后我就不停提醒弟兄姊妹，
之后我就不停地提醒弟兄姐妹。
冇几耐之前，
不久之前，
喺一个地方讲道，
在一个地方讲道。
如果唔系直播，我就话俾你听喺边度啦。
如果不是直播，我就告诉你们是在哪里了。
喺嗰个讲道咧，我有个感动。
在那里讲道，我有一个感动。
嗰个讲道嘅时候，我谂起有两个嗰教会嘅同工咧，系彼此不合嘅。
我讲道的时候，想起那个教会有两个同工是彼此不合的。
好多年噶啦，
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决定咧去，
我决定就去，
去讲呢篇讲一篇饶恕嘅信息，唔系呢篇系另外一篇饶恕嘅信息。
我讲另外一篇饶恕的信息，
系针对嗰两个人嘅啫，
是针对那两个人，
其他系叫做 character 睇点译，
其他的人是配角，
真系好嘢。咁我真系咁讲咯。
那我真的这样说了。
咁咧一起身讲道，
一起来讲道的时候，
啊惨啦，
很凄惨。
一个去咗 vacation，
一个人放假了，
剩翻一个喺度，
剩下一个人在这里，
嘥晒我篇道，
那就浪费了我那一篇道。
照讲啦，冇办法预备咗，
没有办法预备了就照讲。
讲完之后，呼召，
讲完之后呼召，
好少在主日崇拜呼召，
很少在主日崇拜呼召，
在那个觉得需要呼召。
那我那天觉得需要呼召，
其中一个同工，
其中一个同工
流泪就站起来，
流泪站起来，
他之后跟我讲，
之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了。
但故事不是就咁完啊！
但是故事不是这样结束的。
我讲嗰下道嘅时候，
我讲讲道的时候呢，
个教会突然间嚟咗个人去献诗喎。
那个教会突然来了一个人是献诗的。
我喺个地方冇乜仇口嘅。
我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仇人。
但系试过好多年前，七年前咁上下咧，系有个好细嘅误会，系同嗰个献诗嘅弟兄。
但是很多年前，七年前呢，是有一个很小的误会，是跟那个献诗的弟兄有关的。
十几年我未见过佢嚟我哋教会领诗嘅献诗噶。
十几年他没有，我没有见过他来我们教会领诗献诗。
嗰日俾牧师请我嚟。
那一天牧师请他来。
我一路讲到应该望个执事噶嘛。
我那天一听，一直讲到应该看着执事。
因为同佢哋两个讲噶嘛。
因为是跟那两个人讲的。
冇咗两个冇咗一个都应该望住一个嗰、那个讲啦，系嘛？
那两个没有一个了，我就朝着一个讲。
但我一路讲嘅时候谂起献诗嗰个。
那我一直讲的时候就想起献诗的那个人。
我死啦！
我想死了。
谂住轻轻松松讲到俾人听。
我想轻轻松松讲到给人听。
唔通我都要讲对唔住？
那难道我也要讲对不起吗？
讲完道之后，
讲完道之后，
我流住眼泪去揾呢个弟兄。
我流着眼泪去找这个弟兄。
我话你记唔记得七年前啊？
你记不记得七年前？
我记得嗰件事。
他说记得那一件事。
我以为好小事噶咋？
我以为是很小的事。
跟住我同我讲对唔住。
然后我跟他说对不起。
神嘅群体就系咁样，
神的群体就是这样。
原来对唔住唔系净系十二岁以下嘅人先讲噶。
原来对不起不是十二岁以下的人才讲的。
正话讲嗰次九五年退休会咧，
刚才讲的那个九五年退休会，
那个讲员话我哋大阵仗啊嘛。
那个讲员说我们太隆重了。
我车佢去机场即系走嘅时候，
那我们走的时候送他去机场，
佢就话俾我听，
他就告诉我。
佢原来真系得过一个方法。
他说原来这个方法真的是可行啊。
佢话我翻到我自己嘅教会。
他说我回到我自己的教会。
先由执事做起。
我先由执事做起。
大家要彼此写信。
大家要彼此写信。
我慢慢就发觉彼此饶恕唔系一个容易嘅功夫。
我慢慢发现彼此饶恕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
但基督徒要彼此。饶恕，
但是基督徒要彼此饶恕。
最伤害我哋嘅人，可能就系我哋最近嗰啲人。
最伤害我们的人，可能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人。
好少因为有人因为一九四零年代独裁者，你瞓唔着觉系嘛？
很少有人因为一九四零年代的独裁者而你晚上不能睡觉。
但你男朋友对你做嘅嘢。
但是你男朋友对你做的事情，
你太太对你做嘅嘢，
你太太对你做的事情，
你个女对你做嘅嘢，
你的女儿对你做的事情，
你爸爸对你做嘅嘢，
你爸爸对你做的事情，
我哋一世记住，
我们一世都记得，
合乎于你嘛，
合乎于你嘛，
但系最后嘅下场，
但最后的下场
会唔会就好似约拿一样？
会不会就好像约拿一样？
约拿书第二章，
约拿书第二章，
我哋冇详细时间睇，
我们没有详细的时间去看
约拿嘅祷文。
约拿的祷文，
多数学者认为呢个系一个假意嘅祷文。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假意的祷告文。
虽然佢有认罪，
虽然他有认罪，
但未必系 真心嘅认罪。
但不一定是真心的认罪。
无论点都好，
无论怎么样都好，
你当佢系真心嘅祷文或者假意嘅祷文，
你当他真心的祷文或者假意的祷文，
你翻去睇第二章，
你回去看第二章，
你就明白第二章系讲紧神对约拿嘅恩典。
你就发现第二章讲神对约拿的恩典。
约拿自己知嘅，原来
约拿是。
自己知道噶，
自己知道的。
你冇有恩典嘅上帝，你拯救我，等等又讲落去噶。
你是蛮有恩典的上帝，你拯救我，他一直讲下去的。
佢自己领受神恩典，
他自己领受神的恩典，
却以公理去对待弟兄姊妹，
却以公理去对待弟兄姐妹。
最后不能，不单止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
最后不但不能成为宣教士。
就算是一个先知同神关系都出现了问题，
就算是一个先知跟神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我们够不够胆藉着我们的不饶恕，
我们够不够胆借着我们的不饶恕
拦阻神恩典的工作，
拦阻神恩典的工作。
你饶不饶恕不是只是关不关你事的，
这个饶不饶恕不是单单关不关系你自己的事，
是对方你都会影响的，
是对方也会影响的。
如果你告诉他是需要用公理相待的话，
如果你说是需要用公理相待的话，
你就说恩典的十字架不再重要，
你就会说恩典的十字架不再重要。
让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让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比较近期的例子，
比较近期的例子。
我1996年再结婚，
我1996年再结婚，
同外父相处都相当不错，
我跟我的岳父相处的也很不错，
但是在婚礼的时候觉得他有少少的保留，
但是在婚礼的时候觉得他有一点点的保留。
我想了10年是为了什么事，
我想了10年是因为什么事情。
10年之后我以为自己想到了，
10年之后我以为自己想到了。
结婚之后我们的关系实在很好的，
结婚之后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很好的，
但我想起最初为什么他有一些保留，
但是我想最初他为什么有一点保留呢。
我想到一件事，
我想到一件事情，
在小到不识东西的时候，真的
那个时候是年轻不懂事，
特别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特别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很多时候谈恋爱都是两个人的事的，
很多时候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咁慢慢先知道咧，
那慢慢才知道，
原来结婚要问准对方父母嘅，
因为结婚是要得到对方父母的承认。
我冇咁做到，
我没有这样做。
10年之后突然间谂到，
10年之后我突然间想到，
跟住外父未信嘅，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相信，
我越谂越惊，
我越想越害怕，
会唔会我做得唔啱？
是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对，
甚至影响佢信主咧？
甚至影响。岳父的信主，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牧师嘛，
因为我自己是牧师，
如果我有做不啱，会不会他想着是其中一个阻挠的原因或者藉口也好，他是不相信耶稣。
如果我自己是牧师而他是没有信主的，是因为我做的不对所以他不会信主呢？
我决定跟他说对不起，
我决定跟他讲对不起。
他那时不是在芝加哥住的，
他那个时候不是住在芝加哥。
我知道他两个月之后会探我们，
我知道他两个月之后会 来看我们。
我就在想怎么说，
我就一直想怎么说，
跟之前的电话差不多，要练很多次的，这些
跟之前的电话差不多，要排练很多次。
我真的想很多次，
我想了很多次，
甚至试过发梦以为讲了很开心，
甚至在做梦的时候以为已经讲了很开心，
醒了之后未来过，哎呀惨了，
醒了以后哎呀外父岳父还没有来，
一路想终于他来了，
那最后他来了。
我爸爸有些事我跟他说你坐下，
我爸爸有一些我想跟你讲请坐。
他说什么这么严重，他还说我骂他，
他说有什么这么严重，他以为我要骂他。
咁我同佢讲话对唔住，嗰阵时结婚咧冇问准你先。
我说对不起，在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先得到你的承认。
跟住慢慢神喺佢心中工作。
接着慢慢神在他的心中工作。
经过好多唔同嘅事情，当然系。
当然经过很多不同的事情。
到佢有一次再嚟探我哋嘅时候。
到最后还有一次他来探访我们的时候。
我有感动嗰晚系一个传福音嘅时候啦。
我有感动那一天晚上是要传福音的时候
了。其实福音已经传咗好多次，好多唔同人。
其实很多不同的人都跟他传了很多福音，
但佢仲未接受。
但是他还没有接受。
嗰晚我有感动，觉得系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有感动，是时候。
咁嗰晚我就带我两个细路去游水。
那天晚上我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子去游水，
因为觉得我太太可能想同佢爸爸咁讲。
那我觉得我太太想跟我的爸爸这样讲。
我事先冇讲定喎。
我们之前没有约定的。
但我就决定带细路仔去游水算啦。
我就决定先带小朋友去游泳算了。
太太原来都有咁嘅感动。
原来太太也有这样的感动。
嗰晚就同爸爸咁讲。
他就跟爸爸这样说。
之前拗过好多次噶啦。
之前吵过很多次了，
佛教啱定基督教啱啱咁样？
佛教对还是基督教对？
拗过好多次。
我们争论过好多次。
但系嗰次我太太唔系同佢拗。
那次我太太不是跟他争辩。
我太太系同佢讲对唔住。
我的太太是跟他讲对不起。
佢话爸爸你自己知道。
就是爸爸你自己知道，
我成家信晒主，
我们全家都信主，
信完之后都是这么差的，
我们信完耶稣也是这么差，
仍然会发脾气，
仍然会发脾气，
仍然做事是不完美，
仍然做事情不完美。
但爸爸你信主的时候，
但爸爸你信主的时候，
你饶恕我们，但是你不要看着我们信主，
你饶恕我们，但是你不要看着我们信主，
你看上帝，
你看上帝，
我们不完美，但耶稣是完美的，
我们不完美，但耶稣是完美的，
纵然我们得罪你这么多次，但是其实我们很想去信主的，
虽然我们得罪你这么多次，但是我们很想你信主，
讲了整个钟头，
讲了整个钟头，
他爸爸说不信，
他爸爸说不信，
但是见他态度软化了，
但是看他的态度软化，
那晚就听到爸爸，他爸爸跟他妈妈聊天了，
那天晚上就听到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谈话，
睡觉之前，
睡觉之前，
他就跟我太太说，
他跟我太太说，
我现在要信，
我现在要信，
我听见的时候我说你现在信耶稣，
我听见了以后我说你现在信耶稣，
这么容易的，原来
这么容易啊，
但我知道他真的信，为什么呢？
但是我知道他信，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年前，那时候的一年之前，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一年之前，
在教会有人跟我传福音，
在教会有人跟他传福音，
他就推了他，
他就推辞他，
还不好再加多句，
更不好的还加了一句，
他不要紧，下次信主我是第一个告诉你先啊，
他说不要紧，下次我信主我第一个告诉你啊，
他想着实不用的嘛，
他想他不需要信耶稣，
他那晚上信了主，
那天晚上他信耶稣，
我提他，
我提醒他，
你记不记得你说你信主第一句打给他的，
你记不记得你信主的话你第一个要打电话告诉他，
他又不是住在芝加哥的，我外父，
我的岳父也不是住在芝加哥的，
又不是很熟的人，
也跟那个人不太熟悉，
实不会打了，是吧，
一定不会打电话，
他真的打，
他结果真的打电话，
一个男人打给另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打给另外一个男人，
仲系讲点样讲嘢咧？
怎么样讲话呢？
佢话某某人，我而家信咗耶稣啦，我好开心啊咁。
他告诉某某人，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很开心啊。
你有冇见过70岁嘅男人讲好开心噶？
你有没有看过70岁嘅男人说很开心？
我听完之后，我话佢真系信咗。
我听了以后，我知道他真的信耶稣了。
如果我哋唔彼此认罪，
如果我们不彼此认罪，
拦咗神嘅工作。
拦阻神的工作，
我们背不背得起这锅，
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起这个罪过，
我们又以公理去对待弟兄姊妹，
我们以公理去对待弟兄姐妹，
拦阻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
拦阻了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
拦阻自己和神的关系，
拦阻自己跟神的关系，
甚至厌弃十字架恩典的道理，
甚至厌弃了十字架恩典的道理，
我们承不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约拿书就是介绍一个恩典的上帝，
约拿书就是介绍一位恩典的上帝，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
整本书的对象不是尼尼微城人，
整本书的对象不是尼尼微城的人，
而是先知约拿，
而是先知约拿，
凭着公理不肯放低这个原则，
凭着公理不肯放下他的原则，
最后对神对人关系都有问题，
最后对神对人的关系都有问题，
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
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
背了一个包袱，
背了一个包袱，
可能几十年了，
可能几十年了，
影响你和弟兄姊妹关系，
影响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影响你和神的关系，
影响你跟神的关系，
甚至可以破坏对方和神的关系，
甚至可以破坏对方跟神的关系，
我们背不背得起这锅嘢，
我们能不能够背得起这个罪过，
你是想一路背下去，
你是不是想一直背着下去，
因为公义的原则，
因为公理的原则，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在祈祷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我想你想想你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我想你思想脑海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你每次见到他就掉转走了，
你每一次看到他就转过去走了，
他开心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
他开心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
可能没错，按理他是犯了大错，
可能没有错，按着理他是犯了大错，
但你是一个蒙恩典的信徒，
但是你是一个蒙恩典的信徒，
你愿不愿意以爱去接受，
你愿不愿意以爱去接受。
如果有咁嘅弟兄姊妹，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喺你脑海当中有咁样出现嘅朋友，
有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出现的朋友，
你同神讲，
你跟神说，
将呢个朋友嘅名俾上帝，
将这个朋友的名字给上帝，
因为今日你要同神恢复关系，
因为今天你要跟神恢复关系，
或者调转，
或者转过来，
你得罪咗弟兄姊妹，
你得罪了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件事就破坏神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而破坏了神的工作，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团契里面，
团契里面，
执事会里面，
执事会里面，
可能在家里面，
可能在家庭里面，
你愿不愿意这样就破坏神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这样就破坏了神的工作。
如果有朋友你需要跟人讲对不住的，
如果有朋友你需要跟人说对不起的，
你又将那个名字交给上帝，
你把这个名字交给上帝，
今天没有时间写信了，
今天没有时间写信了，
但你将个名交给上帝，
但是你把这个名字交给上帝，
你跟上帝说，
你跟上帝说，
你不愿意做一个约拿，
你不愿意做一个约拿，
你愿意接受神这个恩典，
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
用恩典去对待弟兄姊妹，
用恩典去对待弟兄姐妹。
我如果有的时候，我让你在座位里面向神祈祷，
如果有的话，我请你在座位里面向神祷告，
将那一两个名字交给上帝，
将那一两个名字交给上帝，
不要拦阻神的工作，
不要拦阻神的工作。
我给一些时间大家在神面前安静，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
今天鲍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公义与怜悯，以约拿的经历为例子，阐述神的怜悯与公义。特别是鲍维军牧师在讲道中举了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很鼓舞人，特别是他的家庭里面的例子和生活都非常的贴近今天的主题。如果你听了之后也同样有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